普贤菩萨十大愿啊，现在讲到第八，常随佛学。经文，夫次善男子，言常随佛学者。经文里面是先说明，当跟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毗卢遮那来修学佛法，然后种子一切诸佛我们一样要跟着修学。现在是讲的跟教主释迦牟尼佛，就毗卢遮那毗卢遮那如来学习佛法。所以经文说，如此娑婆世界毗卢遮那如来从初发心精进不退，于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剥皮为脂，细过为壁，刺血为墨，书写经典，进入许名，为众法故，不惜生命。上次是讲到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那么剥皮为脂，细过为壁等啊，大概的消文过。接下去是要说这个古的刺血写经的这个事情啊。经文是说，假定当时没有纸，皮可以当纸写字的话，行菩萨道的人，尤其身为菩萨，他能够可以做到把身体上的皮剥下来当纸写经。如果没有壁，骨头如果可以当壁的话，他可以把他的手脚任何一只这个骨头把它撕下一只来当壁写经。而如果没有墨水的话，血如果可以做墨水，他能够把身体的这个血刺下来，让它流出来当作墨来写经，书写经典。古代没有印刷呀，经啊完全要靠手写才能够流通，所以书写佛所说的经典来做法的布施啊。那么写多少啊，不是写一张两张啊，而是写多的不得了，把这个写的经啊把它存积起来，像须弥山那么高那么大那么多，所以进入须弥。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为众法故，不惜生命。这两句说明他啊连生命都可以舍掉而来写经流传佛法，所以为了尊重法宝，要流传佛法的缘故，对于自己的身体生命啊完全不加爱惜，皮剥下来，骨头垄断下来，血刺出来啊，你想想这是多难做的事情啊，多辛苦啊啊！纵然大菩萨能做，那么这都是为了佛法而忘掉自己的身体生命的。那么因此啊，佛法传来中国，在古代的高僧大德有许多发心修这种苦行的，就是把身体上的血取出来，把它奉和这个墨水或者是银珠，或者是用把金粉盒来做写经的这个工作啊。那么这个写经如果是单用写啊，写不上去的。写你如果单写去写啊，写上去不会成壁画，它马上成为一团了、啊，你纵然写好一个字，那个血也变成一团，不会成字。因此啊， 如果要刺写写经，都要懂得方法，不是随便就能够写的。所以古的刺写写经啊，它是用三种方式去混合。最高贵的茄跟金磨成粉啊，金子真金啊，金磨成粉来混合起来写经。这个工作非常难做啊，它要另外一种纸啊，我们普通这个白纸不能写，白纸写金字啊显不出来，据说是要用那个蓝纸，蓝色的纸，蓝色的纸还要经过摩擦，磨过之后啊写才能够粘得住，否则会脱落。如果是用血粉和金来写呀，那是很难的事情啊，也不容易做到，而且价钱也很高，功夫也很多，古人有这样做的。例如寒山大师，明朝末万历年间写经的寒山大师，寒山啊就是德清啊，寒山德清大师啊，他曾写用这个金凤和蛇头的鞋来写经。不过这个不是随便人做得到，他当时有皇太后供养他这个金啊金粉，给他凤和来写才能做到。而且是写一部华严经啊，一部华严经80华严53万几千字，不得了的。这个就是鞋也啊要用很多。还有一种是用银珠，银珠红色的银珠啊，从前文具店有卖这个银珠墨，做成一条一条跟墨一样，现在不晓得有没有，我不得而知。我在40年前啊佛寺举行开光的时候要用那个银珠啊，我曾用过。这个银珠墨做起来他写的字是非常的好看，很庄严。如果再加上这个血啊，那就更光亮了。所以在明朝跟寒山大师同时的还有一位妙峰大师，妙峰大师他也是用蛇头的血刺下来混合这个银珠去写经，那也很不容易做到。而且这个蛇头刺鞋啊也不能多，它是每天刺一点写一天，当天要写的刺下来当天用，第二天要写之前再刺鞋。那么他这个按照这个寒山大师的梦游集里面讲妙峰大师他刺鞋写经啊，蛇头那些刺下来分两份，一份是凤和银珠写经，一份啊做蒙山誓石，在蒙山誓石里面呢、啊、誓诸鬼神哦，他这样子跟众生结缘，这非常不容易做到，也是写一部华严经，也是由这个国王的皇帝的王族里面的人来帮助他，否则也不容易成就的，有53万几千字啊，要很久很久来写。而且这个石头最忌蛇头能吃多少血啊，天天吃蛇头出血，天天这个蛇头都很痛，我看他吃饭都有问题啊。像我们你们我不知道，像我这个愚痴的人呢、啊、没有智慧的是做不到啊，觉得别说是这个蛇头了，手指头也未必能够做到啊。那么还有一种是混合这个好的墨，黑的好的墨，墨跟血混合起来也可以写但血不能写必定要有一种东西来混合，而且这个混合品可能要比较多。血只是表示诚心恭敬，表示未乏的精神而已，并不是要用很多血。但是这个要刺血写经的人呢、啊、不是能随便刺血的，我们平常生活的情况是没有办法刺血写经 为什么？鞋都是臭的，都是脏的。为什么？我们平常吃下去的东西呀，都是会发挥一些这个发酵的这个不好的气味出来啊。假如人流血流出来，那个血过了一段时间，你闻闻看，都是一种血腥的味道，都是不好的。所以按照规定，如果真正要止血血精啊，饮食要完全要调好。怎么调啊？不能吃太咸，不能吃太咸，咸多了血就臭。所以尽量要吃淡，不要听错了，不是加阿能哦，平淡的淡，没有盐的淡啊，要吃淡的，不能吃咸，吃淡，要淡淡的东西，而且那个调味料不能吃，调味料各种的调味料，像味精之类啊，胡椒啊，这些都不能吃。为什么？这些东西吃下去都会变成把血搞啊，这个肮脏了，味道都不好。所以如果真正止血血精啊，饮食很辛苦，吃最好是吃这个淡淡的稀饭，不要有菜哦。哦，那吃起来真是吃单单这个稀饭了、呵，就是能够保持住这个生命就算好了啊、这个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所以这种苦行啊，我想到了这个末法时代的一般众生，差不多都是业障深重，要这样子做恐怕不容易做到。这看古人做啊，那真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我说这些古代的这个止血血精的情况，我对于这个明朝万历年间跟寒山大师同时的这个妙峰大师的止血血精，他的一生的作为啊，我最感动，我最尊重。因为妙峰这个人他是很辛苦过来的，他的真正的名字叫做福登，福气的福，福报的福，登山的登，这是他的法名。妙峰是他的别号，妙是微妙的妙，山峰的峰啊、这个人呢、他是山西人。这个人生下来7岁的时候啊，他的父亲母亲同一年就去世了，相当辛苦，家境的生活非常之苦。他的父母他七岁他就父母都去了，没有父母了，就是变成孤儿了。他的生活就没有办法了，怎么办呢？7岁父母死掉之后，就去跟这个村子里面的养羊的人啊，羊啊啊、去帮人看羊啊、过羊啊、照顾羊，牧羊了，变成牧羊啊、做这个好像古代的这个牧羊的人一样的去牧羊，这样很辛苦啊。7岁牧羊到12岁，到了12岁啊，他觉得这样子很辛苦，也日子也很不好过。那么有一天呢、就在附近的寺庙里经过呀，那么寺庙的常住的出家人就要他说，哎呀，你这小孩子那么辛苦，我看你来当小沙弥好了。哎，他就发心了，他就跑到庙里出家他的师父替他取名字叫做福登啊、那么12岁出家之后啊，因为他长相很丑，哦，他的相貌很不好看，长相怎么样的？按照他的这个传记里面记载啊，嘴巴往上掀，嘴唇呢、往上掀，整个牙齿露出来，整个牙齿露出来，那么这样子的嘴根本就没办法合起来了，而且他的鼻子是往上挑的，鼻孔啊往上朝的，鼻子往上挑的啊，而这个喉咙这个地方有一个结很大，喉结，喉结很大，那个长相是非常非常难看啊。那么因此他虽然12岁出家了当小沙弥， 寺庙里面的常住的人瞧不起他，啊，看到这种长相人家就讨厌了。他虽然很乖很认真的为常住办事做事，可是人家还是对他不好。因此啊，他勉强过了几年了，大概十七八岁的时候他逃跑了。他就觉得这个地方他住不下去，跑出去了。跑出去跑到哪里啊？跑到这个就是山西蒲坂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文昌阁，就是供养文昌帝君的这个庙，文昌阁。那个庙里面呢，他还可以住，而这个庙是个三印王所建的。三印是地方名啊，是皇帝的亲族封王，叫做三印王。这个三印王是什么人？名字是什么？不得儿子啊，总之是朱元璋的后代了啊。那么这个三印王信佛，而且对佛法很有研究。那个文昌阁是他建的，那么他偶然会去看看。有一天他到了这个文昌阁去看了，看到这个小孩子小沙弥，那么长相这样子，他摸摸他的身体的这个北方的骨头，哦，他觉得他的骨头特别硬，好像铜的一样，他觉得这个人呐，虽然是长相很丑，他的好处就是他的骨头很硬，所以人呢骨头很要硬呐，不要骨头太软了不行呐，他的骨头硬，还有呢他的眼睛发亮，眼睛有光，他只这两种啊就很了不起。他说这个人是现在辛苦，将来是可以成大器。那么当时文昌阁里面有个出家人住啊，那么他就交代这个文昌阁里面的出家人说，这个小孩子你要好好的照顾他，他将来能够成大器啊，好好的教他修行，那么就是学习这个读书啊，研究佛经啊。过了一段时间，三印王经常去了，去看这个小孩子，他对他印象很好。过了几年之后啊，三印王就另外盖一个金舍给他住，教他闭关，教他修行，教他闭关。哦，他真认真修行啊，他在官房里面下功夫参禅用功啊，三年没有睡，站的就是波罗三昧一样啊，累了就靠着墙壁这样睡一睡，倒下去马上爬起来，三年的功夫，结果有开悟了啊。他下功夫，他这功夫都是三印王教他的，三印王是很会懂得佛法，他懂得很多啊。因此啊，他在闭关官房到三年之后啊，有一天是开悟了，做了一首诗啊，就写出来叫人送去啊给三印王。三印王一看，哎，这个出家人，我叫他好好修行，他还做作诗啊，这不行，如果这样子的话，将来成就就不行了。因此三印王就找到一个破鞋底啊，拖鞋的破鞋底，把这个鞋面剪掉，当这个鞋底剪下来啊，写了几句话，说我把这个鞋底寄给你啊，不是要做什么，是要打这个作诗的人的嘴，叫他用这个鞋底打他的嘴巴，意思叫他不要再作诗了，你得好好用功了。哦，他一看到这个鞋底啊，他很感动，他自己自作聪明，以为我不能很好像很了不起，我会作诗啊。那么给三印王这么一教训呢，他用绳子把这个鞋底啊穿过洞，挂在这个胸前啊，挂在这个胸前啊，就把那个鞋底挂住这个鞋底，凭老命的下功夫修行啊。后来是真正大开大悟了，才改名一个别名叫做妙峰。他那个妙峰就是表示他在参禅里面呢，已经到了最高峰啊，就是百尺竿头啊，要再进一步进阶啊，所以他就是叫做妙峰。后来啊， 他的成就可以说完全是这个山阴王帮助他啊。当时因为房后没有儿子，恐怕后继找不到人，因此啊，山阴王就要他啊好好的修行啊，帮这个皇上求后嗣啊，希望能够生个太子。哎，结果有感应了啊，真正就皇宫里有了太子了。那么他们皇宫里面的大家就认为这是妙峰法师的功德所加倍成就的，所以从此之后啊，皇宫里面的人大家都对他非常尊敬，要依他做师父他不要，他不愿意当国师，他说我这个相貌当国师不是笑话，他不愿意，他还是隐藏起来。后来他发展到他做了三个铜殿，宝华山一个铜殿，五台山一个铜殿，四川峨眉山一个铜殿，保持到现在啊。这个铜殿就是妙峰法师靠着皇宫的那些高贵的人物的这个金钱去做的这个功德。如果不是妙峰法师，这三个铜殿都不会成就啊。而且他在当时为了他想到他七岁他的父母就去世了，要报答他的父母恩，他向山阴王要求他要隐藏起来，要好好的写一部华严经，有此事先写华严经，很辛苦的。那么这样子一部华严经写下来，到了最后万历四十年了，他入灭了入灭的时候事先就知道，样样交代好了，然后才离开人间，而且是来来去去的自由自在，这个非常难的。他这个写经的时候啊，非常非常的恭敬，吃东西呀都是很用心，不敢随便乱吃，那这除掉白稀饭之外恐怕就没有吃别的东西了，天天都要吃写经，这部经写了好几年了，53万几千字，你想要多久来写？我看他的舌头啊，都是一些词的洞洞吧，所以他不曾讲过经，他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的相貌不能够去出去弘法，他也觉得他这是个福德很差的人，他要广修他的福德，所以像这种人呢，虽然是相貌很差，可是他修成大人之相，后来改相改到什么样子啊？传记里面没有写出来，不得而知。所以我看过《高僧传》里面，真正在此些写经的这个下功夫的人呢、我最崇拜这个妙峰大师。这个在明朝的《高僧传》里面有记载，还有啊，这个《宝华山志》也有，宝华山的《宝华山志》，传界的《宝华山志》啊，像。这样子看起来，这个持些写经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啊。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呢，有一篇信，福弘一大师的信啊，他这个信里面就有提到这个妙峰大师的这个写经的情形啊。他看到当时印光大师看到当时有人写经啊，持些写经啊，他就好像小孩子在玩啊，他一看了就把他呵斥一顿啊。他写了60几卷了，他说这个没有用啊，你这样子写潦潦草草，他说这个写经啊必定要恭敬，而且要正楷，一笔不苟，端端正正写出来才能够成就功德。而有人呢、练写字在抄经，这个不好，这不好。有几次有人写信问我，他在练写字，写了好多经，甚至《法华经》也写了一整大部，然后这个写字的经他怎么办？我说你吃下去吧。怎么办？不能这样做啊，你把写经当作练字，你练字还其他的还不好练，人之初好了好好写没关系嘛，为什么要写经啊？所以这个练字不能写经，而且写经必定要恭敬，不能随便随便写下来啊，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写下来不要又烧掉，那就焚书坑儒那不对的，不好，随便烧经不好。所以我教人这个，如果你想要练 练字，一方面顺便把经练熟的话，有一个办法，用毛笔，干净的毛笔啊，用一块这个砖做名针啊，砖最好啊，用水写，用水蘸着水，毛笔蘸着水写，你写过马上就没了嘛，你这样不是一样写熟了吗？这个砖头又不会有痕迹啊，用蘸水写在砖头上啊，爱作品证了，不是作品证名了，错错不错啊，那个作品证啊，就是人家做造用的那种砖，从前有这个大的，现在不得而知了，用那种方式写经才不会有问题。不过你这块砖已经是用来写经啊，也不能随便乱丢啊，也要放在清净的地方。所以这个此些写经这个事情虽然是一种功德，可是不能随便，必定要好好的注意啊。那么因为讲到这个此些为末书写经典，顺便提到关于这个此些写经的事情，高僧传里面呢看到有好几位此些写经的这个事情啊，有一位高丽的出家人，韩国的出家人，那他写经非常的恭敬啊，真是按照规规矩矩在做，他是在另外建立一个写经堂，而前面供的佛像释迦牟尼佛的坐像，那么这个写经的对着佛像啊，他是跪着写，写一个字拜三拜，绕三圈啊，连着佛像拜三拜之后绕三圈回来，再跪下来再写一个字，一个字就拜三拜绕三圈，他写经就是在修行，所以他的成就很大，不是随随便便啊。这是讲到写经的问题啊，顺便啊这个做参考。释迦牟尼佛这样子过去啊，修布施啊，乃至内财布施，生命都舍掉，这样不晓得做了多少啊。法华经里面，观三千大千世界，乃至无有如戒子许，非是菩萨舍身名处。他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释迦牟尼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舍身生命啊，修内财布施的地方啊。所以为众法故，不惜生命啊。那么生命的内财尚且布施，何况王位、成衣、去落、宫殿、园林，一切所有。那么身体生命尚且可舍，何况所有的万物，甚至做国王的时候，国王的地位，有人要就给他，很可惜啊。这个机会现在这个想要选的人啊，没有机会得到，他送他就可以啊，不必再选了啊，王位他就可以送的，他还有国家城邑，意思比城小的，例如说县份啊，去了好像乡村，所有一切乃至宫殿啊、园林啊、身外之财，一切所有，总包括所有的万物。通通可以布施，不但如此啊，这是上面所说的，只是布施度的主要，即以种种难行苦行，还有修菩萨道的难行苦行啊，普通一般人做不到的，他能够做到，就是难行能行啊，难忍能忍，难舍能舍，这些很辛苦的这个菩萨道，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通通都做到了啊，他没有修这些功德不能成佛，所以他福德智慧到了究竟圆满的时候，才在菩提树下示现成佛了。所以经文接下去就说，乃至树下成大菩提，乃至是超略词，略掉行菩萨道的时候，除掉修布施持戒，还修忍辱，像《金刚经》所说的“割离王割切身体”，精进、禅定、般若智慧，六度万性通通圆满，通通成就 啊，到了究竟福慧二缘满足的时候，在菩提受相成大菩提，大菩提就是无上菩提啦，就是一切究竟的佛国，一切种子完全证道啊。那么像释迦牟尼佛两千几百年前在菩提树下示现成佛啊，成佛以后说法度众，是种种神通，初出降伏外道，免不了都要运用神通啊来降伏外道，没有神通外道不容易受化，所以示现种种神通变化啊，六通是啊，种种的现象，随时随地啊，来做度化外道的实验，像度这个优罗毗罗迦舍、木瓜林啊。那么经过十番的神通示现，他才降服。其种种变化，种种就是很多了啊，种种的变化就是可以变现大小无碍。啊，时间长短无碍啊，就是事事无碍，理事无碍，种种境界随时变化，目标都在为度众生，不是做好看啊。现种种佛身，示现种种佛身，平常说法身、报身、应化身啊，华严经说十种身啊，在前面十地里面都讲过的啊。那么然后啊，在种种众会之中啊来说法，所以接下去说处种种众会，这是种啊，种种就是差别的这个种类，下文所说的种种众会就是种种的啊，这个大众的法会之中啊做这个说法的工作。那么这个种种众会以下我们留下次再讲啊，小伙。